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四，农历9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预备役人员管理暂行条例；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因地制宜乘势而上，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增长新引擎；
韩正分别会见赞比亚国民议会议长、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九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同比增长5%。
多家银行、民企陆续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实行新定价机制。
超强台风康妮来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预备役人员管理暂行条例。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着眼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法落地运行，聚力构建导向鲜明、层次清晰、系统配套的新时代预备役人员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完善预备役人员选拔补充、授衔进衔、岗位职务任用、教育培训、考核、待遇保障和退出预备役等制度，为加强预备役人员队伍建设提供了支撑。预备役人员管理暂行条例的发布施行，是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对全面提高预备役人员管理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加快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预备役人员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做好国家空中交通管理工作，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创新引领、绿色低碳、数实融合等特点的低空经济是前景广阔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今年以来，各地因地制宜推动信息技术与装备发展融合创新，加强多场景应用牵引，加快打造低空经济增长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月18号，一架搭乘首发乘客的直升机从江苏苏州起飞，经过18分钟的飞行，平稳降落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华东地区目前唯一一条在繁忙运输机场10公里控制区内常态化运行的接驳航线正式开通运营。航线运营公司负责人陈奇斌：
目前呢，我们是采取在线上预约的这个形式，主要是满足对高效出行的一些商务的客户个性化的出行的需求，可以大大提升出行的效率。
低空经济具有服务领域广、产业链条长、业态多元等特点。今年以来，各地以产业生态链构建为导向，打造低空多场景应用示范体系。在内蒙古阿拉善盟，牧民们开始在无人机的帮助下放牧。牧民赵寿国：
以前我们骑着摩托车找骆驼，有时候一天也找不到，因为这个地形复杂，有山有沙漠。去年我参加了无人机培训，买了一个，现在我们用无人机找骆驼，很方便，节省了油钱，也节省了时间。
低空加物流配送，低空加应急救援。如今低空物流、城市和城际空中交通、低空文旅等低空消费新业态走进百姓身边，农林植保、巡视巡检、应急救援等领域也探索出低空新模式。山西正通过大力拓展通航应用场景等措施，加快推进全省低空经济发展和通航示范省建设。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处副处长王林：
持续开展短途运输、低空旅游，打造空中看山西品牌，开展以无人机为主的人工影响天气、农林喷洒、航空护林、城市管理等领域应用，努力打造具有山西特色的低空经济发展新模式、增长新引擎。
低空装备和低空产业是低空经济的重要物质载体， 今年以来，各地推进通用航空技术和装备创新的同时，我国主要的信息通信企业以及动力电池、电机等企业也都积极布局参与到低空经济中来，各领域创新要素正在加速向低空产业集聚。在位于安徽芜湖的航空小镇，基本实现不出园区可生产一架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通航飞机。园区内一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无人机中心项目副总工程师陈晨：
我们围绕通航飞机航电系统等难题，与园区上下游企业携手加大科研攻关，加快推动关键核心部件的国产化，还要围绕着应用场景来进行开发，更好满足低空经济的需要。
陕西通过建设无人机产业创新聚集区，打造集研发、试验、制造、应用、服务、测试为一体的产业创新集群。陕西省科学技术厅产业创新促进处处长周莹：
通过搭建线上线下常态化路演对接平台，布局建设低空经济产业领域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让科技成果和市场主体有机连接，通过各项政策举措加快创新资源向聚集区流动，打造国内领先的无人机产业聚集和创新发展高地。
随着应用场景的增加，低空飞行器对高质量通信的需求也更加迫切。目前我国已开展基于 5G 和增强型 5G 的低空通信及感知网络技术验证应用试点等工作，将探索建立通感一体的低空经济网络设施。北京、上海等15个城市宣布携手共建低空经济生态圈，把低空网络打造成兼具通信、导航、遥感和空域监管功能的标杆示范项目。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聚焦低空装备本体技术、安全技术、运行技术等方向，体系化地推动一批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继续推动优势地区先行先试，因地制宜打造低空多场景的应用示范体系，开展低空经济无线电频率使用研究，按需推进低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法规标准的支撑，共同构建良好的产业生态。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赞比亚国民议会议长穆蒂。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奇莱马总统的战略指引下，中赞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前天两国元首互致贺电，庆祝中赞建交60周年，中方愿同赞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在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各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增进相知相亲，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赞命运共同体。穆蒂表示，今年是赞中建交60周年，两国友谊强劲有力，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赞方的宝贵支持，愿不断推动赞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菲勒蒙。韩正表示，中国是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贡献者，联合国是多边主义的旗帜。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联合国的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明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中方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主张坚持公道正义，维护和平安全，坚持普惠包容，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中国将始终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菲勒蒙表示，中国是高举联合国旗帜的主要大国，联合国将遵循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持一中原则。联合国愿同中方加强合作，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十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今天发布，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为 50.1%，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2%， 上升 0.2 个百分点，经济向好回升基础继续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十月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连续两个月回升，十月份升至扩张区间。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企业景气处处长霍立慧说，
生产指数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制造业企业生产扩张加快，同时新订单指数也回升至临界点。从行业来看，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器材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位于54%以上的较高运行水平，相关行业产需释放较快。
从价格来看，受近期部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比上月上升 8.3 和 5.9 个百分点，制造业市场价格水平明显改善。大中型企业 PMI 继续回升，整体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 企业对行业发展较为乐观。十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五个月稳定在50%左右，显示出非制造业经营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分析，
包括建筑业、服务业都还是回升不错的，尤其是一些投资类的服务业，十月份表现的还是比较活跃。应该说，中国的经济不仅仅是当前的这种利好的因素在逐渐的积累，也反映出来了整个经济的这种韧性也在进一步的增强。
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从明天起陆续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实行新的定价机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交通银行等明确取消了房贷利率重定价周期最短为一年的限制。中国银行总行消费金融部住房金融团队主管尹鹏介绍，
重定价周期的话呢，没有触发门槛，客户可以自由申请，但是呢，在整个贷款生命周期之内呢，只能申请一次。那么你调整的这个参数呢，可以是3个月、6个月，或者是12个月。
对于以浮动利率，也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加减点报价的存量个人房贷，当存量房贷与新发放房贷利率偏离达到一定程度时，贷款人可以向银行申请协商调整房贷利率的加减点。中国银行总行消费金融部住房金融团队主管尹鹏解析，
房贷利率加减点的调整，它的触发条件呢是高于全国新发放房贷利率平均加减点再加30个 BP 可以触发。
全国新发放个人房贷利率平均加点值为央行最新发布的全国新发放个人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减去对应季度5年期以上 LPR 均值。如果贷款人所在地区有个人房贷利率政策下限，那么最终调整后的加点值不能低于所在城市房贷利率加点政策下限。央行10月31号公布的2024年第三季度全国新发放商业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33%。考虑到10月25号绝大多数借款人的加点幅度已经批量调整至减30基点，预计2024年第四季度绝大多数借款人无需调整加点幅度。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前三季度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突破2亿千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截至九月底，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1.6亿千瓦，同比增长14.1%。煤炭、油气产能稳步提升，能源价格总体保持稳定。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张兴强调，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不断取得新突破。前三季度，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突破2亿千瓦，占电力新增装机比重超过80%。
截至2024年九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7.3亿千瓦。
前三季度，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2.51万亿千瓦时，约占全部发电量的35.5%。
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合计达到13490亿千瓦时，与同期第三产业用电量基本持平，超过了同期的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随着气温降低，北方地区已陆续开春供暖。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董万成表示，今年度冬期间预计全国最高用电负荷与夏季相当，较去年度冬负荷明显增长，电力供应总体有保障，但局部面临一定压力。
如华北、华东、西南区域部分省份用电高峰时段可能电力供应紧张，如出现极端灾害性天气，全国电力供应缺口还可能进一步扩大。我们将加强统筹协调，多措并举，做好度冬保暖保供的各项工作。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交通运输综合实力大幅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报道。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印发实施5年来，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综合运输大通道加快贯通。交通运输部总规划师吴春耕表示，
京藏高铁、深圳通道、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一大批重大工程建成投运，复兴号高铁动车组 C919 大型客机、国产的大型邮轮等一大批重大交通装备研发也实现突破。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其中，货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等主要指标均实现增长。吴春耕介绍，
前三季度完成营业性的货运量是416.3亿吨，同比增长3.3%，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持续增长，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490.9亿人次，同比增长5.4%。前三季度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7万亿元，规模继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
第136届广交会第三期线下展今天开展，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本届广交会第三期以美好生活为主题，参展企业在运婴童、服饰、文具、食品、宠物用品、健康休闲等领域推出了更细分、更高品质的产品。参展商朱红如，
这件衣服的话，就是我们加了天丝的成分和亚麻混合在一起，它的防皱感包括它的易打理都是很好的，这是材料的一个创新。
广交会第三期参展企业11703家，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等称号的优质特色企业超2100家，比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企业结构更优，质量更高。美国采购商费尔南多，
我每次来广交会都是为了寻找新的品质、新的工艺和高水平的执行力。我很开心看到展览有为客户提供 3D 看样技术，这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好处，缩短试衣样板的周期，让我们更快找到我们需要的服装。
进口展方面，广交会第三期共有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57家企业参展，包括来自土耳其、俄罗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团。
第七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在上海举办，目前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国家展、企业展、人文交流活动等各类展台已全部进场搭建，预计展台主体结构搭建工作将于10月31号晚间基本完成。目前已有2700多家参展企业的展品进入展馆，700多家尚在运输途中，预计将于11月2号前进入展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在证件注册方面，通过智能手段简化注册审核的流程，在餐饮服务这方面主要是强化支付的便利性，在做好小面额现金备付的同时，首次实现了境内境外银行卡受理的全覆盖，同时增设了餐饮预订配送、展位速达服务和5000多平米的专用就餐区。
此外，本届进博会还将通过进博会公众号等渠道广泛发布交通出行等各类服务保障信息，全面优化升级论坛信息系统、展馆导航功能等。
超强台风康妮今天下午在台湾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浙江东部、上海东南部、台湾岛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与历史同期相比，上述地区降水具有极端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受台风康妮影响，今明两天福建省沿海海区和渔场有大风，中北部沿海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福建省防止今天11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同时启动防暴雨4级应急响应。福州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调度工程师温馨，
目前我们市区重要的水体已经提前降低水位，腾出库容应对降雨，沿江的水闸采取只出不进的调度方案，尽量腾空了城区内河水体。
台风康妮给平潭综合实验区沿海大部分乡镇带来11到13级阵风。今天平潭停止举办所有大型活动，各类学校培训机构停课停学一天。铁路方面，中铁南昌局今天14点至11月1号12点停运管内扶贫、温福、渠宁铁路全部和丰福铁路延平东至福州等线路区段旅客列车。
浙江省防止今天16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浙江北部和东部地区大到暴雨，个别地区特大暴雨。台州玉环市海上公交公司负责人谢景娜介绍，今天海上公交8条航线全部停航。
那我们对机上洋屿的游客也进行了撤离，大概有600-700人，目前呢岛上都没有那个人员滞留。
暴风雨导致一些独居高龄老人无法出行。台州三门县海油街道平安社区党委副书记郑万红介绍，社区及时启动了送餐应急预案，将餐食及时送到老人们家中。
我们社区平时就有很多老人，有的一个人在家，有的腿脚不便不方便外出，我们社区就制定了应对台风的送餐应急预案，保证老年餐的按时按标出餐。
今天下午开始，上海多地下起了阵雨，雨势不断加大。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强降水将持续到后天凌晨，过程雨量120到180毫米，东南部可达200到260毫米，可能成为上海1981年以来11月最大降水过程。金山区水务局副局长黎春阳：
所谓的引排水闸，只排水不引水。我们对这个全区的这个道路啊、雨水口啊进行了清扫，确保呢一旦下雨啊，这个树叶堵塞雨水口的情况呢，减少它的发生，排水顺畅。
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上海铁路部门计划对10月31号至11月1号途经杭深高铁、沪昆高铁、杭台高铁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针对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局地橙色预警。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新数据显示，9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4782亿元，同比增长 5%， 按美元计值顺差713亿美元。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总收入9007亿元，净利润129亿元，多项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前三季度，我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58.2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6%。
海军辽宁舰编队近日圆满完成年度远海实战化训练，返回母港。训练期间，辽宁舰、山东舰编队首次开展双航母编队演练，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
来自北冰洋的20吨活体帝王蟹昨天从新疆吉木乃口岸入境，这是我国首次通过陆路运输方式进口北冰洋活体水生动物。北冰洋直通我国陆路进口通道同步开通。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同城板块信息内容问题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散播网络戾气、制造网络谣言和虚假信息、呈现色情低俗信息、同城违法活动引流等突出问题。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调查结果显示，互联网使用的居民每日平均时间为5小时37分钟。
中国篮球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今天审议通过姚明辞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职务的申请，选举郭振明为新一任中国篮球协会主席。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朝鲜31号向韩国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今年以来首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韩国和美国表示将做出强有力的回应。韩国总统府表示，将与乌克兰开展讨论，派遣特使以应对朝鲜向俄罗斯派兵一事。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作为半岛的近邻，中方关注半岛局势的发展动向，始终认为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希望各方为此做出努力。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国防军31号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居民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真主党目标采取强力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发布消息称，在过去一天中，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加沙地带和整个黎巴嫩的大约150个真主党和哈马斯目标，包括军用基础设施、指挥中心、武器储存设施、观察哨和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以冲突依然呈现缓慢升级态势。以色列国防军31号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居民发布撤离警告，以军称稍后将对当地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强力行动。但有消息称，黎以停火谈判已经提上日程。此前一天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其他高级官员在安全会议上取得广泛共识，认为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发起的军事行动已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现在需要将相关战果转化为一份结束冲突的停火协议。黎巴嫩看守政府总理米卡提30号晚间与美国总统特使霍克斯坦通了电话。米卡提表示，黎巴嫩需要的是在美国保证下的停火。按照目前披露的协议草案文本，以色列方面要求黎巴嫩政府军接管黎南部地区。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继续打击哈马斯组织。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30号表示，
在这种情况下，看到美国的表现和行为，我和你们一样感到震惊。他们不仅是种族灭绝的旁观者，还是以色列所作所为的帮凶。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大会30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再次敦促美国结束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联合国187个会员国投赞成票，美国和以色列投反对票。
因为投赞成票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敦促美国结束对古巴封锁，阿根廷外长蒙迪诺30号被解除外长职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签署总统令，解除了总检察长科斯廷的职务。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首次预估数据显示，三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2.8%，低于市场预期。
英国秋季预算案30号公布，英国政府将实施30年来最大规模的加税措施，引发了英国民众和业界对生活成本及税收变化的广泛讨论。
日本央行31号决定继续把政策利率维持在0.25%左右的水平。
西班牙近日遭遇强降雨，暴雨引发的洪水在西班牙东南部目前已造成至少95人死亡。西班牙政府宣布将为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官方哀悼。
日本富士山的山顶积雪是一大特色，往年通常10月初就可见雪顶，然而今年富士山至今仍未迎来初雪，打破了有相关记录130年以来的最晚记录。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演玲、王远、姚一斌，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